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明峰，这个马英九呢，在总统任内呢，发生民进党党鞭，柯建明以及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官说司法案件。马英九在处理这个重大案件时呢，被政敌反控涉及泄密，案发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日前呢，台湾法院呢，终于判定这个马英九无罪定谳，请你为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马英九为什么会成为泄密罪的被告呢？
是这个，其实是台湾一件司法丑闻，发生于2013年的8月。起初是特侦组啊，在调查一件法官贪污案的时候，意外发现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柯建明涉及官说一位县议会的议长的假释案，于是就展开了监听。那不听还好，一听发现更大的丑闻。柯建明竟然请托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帮他官说他自己的一个司法案件，希望检察官能够不要再上诉。那王金平于是就向当时的法务部长跟高检署的检察长请托，结果最后呢，这个检察官果然就没有上诉，说明这个官说是成功了。那这个是两个政党之间的沆瀣一气，两位官说者在立法司法部门的职位都那么高，却把司法独立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还是跨党派的犯罪，可以说是同流合污，更把法务部的高官也拖下水，堪称是台湾司法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可是台湾的法律一直都没有对司法官说定定罪责，加上犯罪者几乎都是特侦组的长官或是上级，追查出这个大案子的检察总长黄世明没有办法处理，他就把全案向总统马英九报告。马英九为了处理这个丑闻，于是找来行政院长江宜桦、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罗志强共同研究，就这样呢，被玩弄司法的柯建明提告，后来台北地检署起诉马英九3项罪名，包括泄密、违反通讯保护法、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时该案还在调查当中，那马英九把这些资料告诉行政院长跟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这就算泄密了。于是马英九从总统卸任后开始，就必须要常常跑法院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台湾的各级法院对这个充满高度政治性的司法案件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是，这个案子在地方法院一审的时候，以院际调解权等等理由判马英九无罪。那意思就是说，总统他拥有行政院、立法院跟司法院各院之间的院际调解权。有纷争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必须介入处理，因此把全案的内容告诉行政院长，这不能算是泄密。那二审呢，就认为说马英九没有依法行事，逆转改依违反通讯保护法，判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可以一颗罚金。那上诉到最高法院以后，最高法院认为说政府对司法官说案的处理是攸关公共利益，于是撤销二审有罪的判决，发回高院重新审理。那最后呢，这个高等法院更一审呢，就判马英九无罪。他的理由是，马英九跟检察总长黄世明并不是共犯，也没有借着总统的身份违法操控取得的秘密资讯跟柯建明的个人资料，检方起诉的这些罪名啊，都欠缺构成的要件，所以判马英九无罪，全案终于确定了。
这个案子确定之后呢，马英九对于在总统任内处理司法官说案，既然被对方控告泄密，他有什么说法吗？
是，马英九他透过办公室说啊，他为了维护司法独立，处置司法官说的丑闻，却反而被依泄密等罪起诉，对高院更一审的无罪判决，他感到欣慰。因为这项判决的结果不只是攸关他个人的清白，更有助于确立宪法上总统应有的行政权限，让国家领导人在任内能够安心的依宪依法治国。那马英九还说，全案审理2年多来，检察官如同最高法院撤销发回的判决理由所说的，对于他构成犯罪的具体行为事实是什么，始终没说清楚，明显的就是先射箭再画靶，为了达到起诉马英九的特定目的，不惜耗费司法资源。那马英九的办公室更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要尽快的让妨害司法公正罪入法。 那前年呢、啊，台湾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当中就已经决议了，要增订妨害司法公正罪，杜绝不当的官说。可是到现在立法进度缓慢，还停留在法务部研拟的阶段。那马英九的这些呼吁的确是一个关键呢，也因为台湾的法律竟然对于司法官说没有规范跟处罚，这就难怪一些立法委员或是官员随随便便就打个电话到法务部请人关照，要不是说麻烦让他可以假释好吗？要不然就是说，哎，拜托拜托不要再上诉了，简直是视司法独立于无物，没有公正客观的司法，国家还有希望吗？也因为这样，柯建铭跟王金平虽然因为这件官说案已经被载入历史，永留臭名，但是两个人却没有因为这个案子遭到处罚，付出代价。但是丑闻案在台湾却还没有画上句点，由蔡英文提名的一位监察委员陈时孟现在已经放话，他说因为这个案子一审无罪，二审有罪，三审无罪确定，所以他已经申请调查，要看看每位审案的法官办案有没有滥用自由新政的情形。这位特立独行的监察委员呢，在他刚上任之初就公开放话，他说他要针对侦办陈水扁贪污案的法官调查他们有没有半绿不半蓝的情况。所以他这番要调查法官的谈话，目前已经引起了台湾的监察院、司法院跟立法院三院的大混战，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继续的关注。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